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节到十六章八节。如果你是第一次拿到圣经，或者你没有翻过圣经，可以请你旁边的基督徒帮你翻一下马可福音的十五章四十节到十六章八节。我来读。还有一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父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这是神的话语，我们来献上祈求。主，这是你的话，我们来献上祷告。主，我们求你的话能够像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加利，刺入我们的心中，把我们的骨节和骨髓魂和灵都能够抛开刺透。主要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从你的话中来看见自己和你对我们的期望，也求你让我们在你的话中看见我们当如何依靠基督来成就你的心意。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马可在福音书的最后一段复活记载当中，我前面讲到和别的福音书略有不同，它不是让我们关注荣耀的基督，而是让我们关注基督要使用的这群人。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马可是彼得的好朋友有关，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信息是，我们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胆小困惑若即若离的人，然而复活的基督仍然看顾怜悯和等候我们，乐意冒险成为他的伙伴和同工。马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三种人，在你们讲义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提纲。首先他让我们看到第一群人是远远的观看者，在十五章四十节到四十一节还有四十七节都是一群观看者。在四十一节四十到四十一，我们看到在现场有这么一群观看者，他们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萨罗米。马可告诉读者，这些妇女是当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当耶稣出入加百农的时候，他们就跟随耶稣，他们就聆听耶稣的教训，他们就服侍耶稣。除了这些人以外，这些人是在加利利就跟随他的，所以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在加利利的服侍，以加百农为基地，到格拉森，然后往北、去到那个、凯撒利亚腓利比、然后往南、去到那个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那么除此之外呢，所以这些人是从加利利，也就是从加百农就开始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也听到耶稣的教导。还有一些妇女是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城外开始跟随耶稣的人。这些从城外开始跟随耶稣的人是从马可福音十一章开始聆听耶稣的教训的，他们知道耶稣怎样预言了自己的死和末后的日子。 那么很有趣的一点是，我们在这里只看见那群40到41节远远的观看耶稣受难的人，都是妇女们。在从约翰福音19章26节和35节，有一位门徒在场，不是所有的门徒都跑光了，虽然他们都不咋样，但是还是有一位留在那里，就是被在约翰福音当中被称为是主所爱的门徒，就是作者约翰自己。他常常被称为是主所爱的门徒。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告诉约翰，以后你就是玛利亚的儿子。他告诉约翰说，你要赡养，你要照顾我的妈妈。所以他对玛利亚，对这个玛利亚，对约翰，在十字架上他做出了这样的嘱托。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在约翰是唯一在十字架现场的门徒，其他的门徒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我们刚才你在认真听我读的经文的话，在16章里面，天使要妇女转告彼得和门徒们说什么？说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所以其他门徒现在是收拾行装准备回加利利去，他们不愿意出现在现场，他们可能是想暂时躲避，也可能他们是想永远的放弃。当然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因为现场只有姊妹们而认为弟兄们都是没勇气的人，因为对于当时的文化来说，男人是更大的目标，彼得、雅各和其他门徒们都是人所皆知跟随耶稣的人，更容易被发现。如果他们出现在现场，他们的风险比妇女们出现在现场要大得多。在当时的习俗文化里面，有一群妇女是专门为所有的受刑者哀哭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被钉十字架或者处死，总有一群人，就好像中国可能有些农村有一种哭丧的习俗，会花钱请一些人来在丧礼上哭。那当时也有一些妇女，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说他们是喜好也好，说他们是传统也好，就是在有人被处死的时候，会有一些人在那里哭。所以曾经跟随耶稣的妇女到现场的风险，混在那些哭泣的妇女当中，这种风险比门徒出现在现场的风险要小得多。然而还是有一群人，他们虽然感觉到风险，对于这些玛利亚，对于约翰来说，他们知道到现场还是有风险的，虽然风险要小一点，但还是有风险的。他们虽然觉得被认出是耶稣的跟随者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当有人问他们是不是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时候，他们也有可能会像彼得一样矢口否认。但是呢，有一种情感的连结，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虽然他知道很危险，虽然他也知道这场可能对他当时的认识来说跟随耶稣完全的失败了，因为他们所跟随的这位领袖现在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某种情感的连结又让他们不忍离开这位受难的耶稣，所以他们远远的站着，他们远远的观看。并不是罗马人不让任何人靠近，没有这样的规定，因为祭司长和文士他们都走在十字架，走到十字架下面嘲笑耶稣，所以他们是可以靠近的，只是他们选择站得远远的观看。彼得虽然不在场，但是我相信他此时在耶路撒冷的某个地方，无论是在准备回加利利的行装，还是在暗暗的伤心，他一定也为自己没有勇气站在耶稣身边，没有勇气在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朋友受难的时候不能做出陪伴而厌恶自己，而感到难过。在他自己所写的彼得前书2章里面，他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就必如此是指什么呢？就必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并且爱慕纯净的灵奶。所以彼得在说，一个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对他自己来说也是这样，他感觉到他尝过主恩的滋味，他不应该就这样忍心离开这位爱他的主。一个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不甘心这样离弃基督，虽然他也不一定有勇气跟随基督，但是他也不忍心离弃基督。所以我们看到现场是这样的，懦弱的男人们选择了躲避，心软的妇女们远远地站着观看。我每一个基督徒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幕，当跟随耶稣意味着要付上代价，或是意味着要承担某种风险的时候，我们不甘心摆上，但是又不想完全的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远远的观看。远远的观看 是生基督徒生活当中的某个阶段，某一种表现，它出现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不同阶段。可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想要跟随主的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来体现出我们对主的远远观看。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不甘心每个礼拜天都要去教会，但是尝过主恩的滋味，又不愿意彻底的不去教会，所以我们就远远的观看。我们两周去一次，三周去一次，一个月去一次，这是一种远远观看的方式。在被挑战了在金钱上奉献的时候，我们不甘心十分之一，但是又不愿意一点都不奉献，可能是因为惧怕人，可能是因为心里过不去，于是我们就远远的观看，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或者奉献奖金的十分之一，工资就算了。这些都是我们远远观看的方式。当主给你一个挑战，要为爱一个弟兄，要为爱一个姊妹，或者要为爱教会而摆上更多努力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含糊其辞的保证，然后也不敢完全承诺这个保证所需要付出的尾声，这也是在远远的观看。远远的观看者并不是不爱主的人，他们愿意跟随基督，但是他们在风险面前，在需要自己付出风险的时候，他们望而却步。远远的观看者是用尽了自己的勇气，但是还是想和主亲近的人。远远的观看者是尝过主恩的滋味，不敢轻易离弃神的人。他们处在挣扎之中，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位主向他要的太多，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够给出来的实在太少，也不是因为神的挑战又大又难，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所受到的挑战已经到了局限。理智告诉他没有继续要往前跟随的理由，但情感上因为尝过主恩的滋味，又不敢随意的离开。远远的观看者好像只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付出很多，却得到了所有基督教的体验。事实上，远远的观看者所经历的基督是一个很小的基督。他们是在自己觉得安全的信心界限里面跟随基督，就像那些跟随基督的门徒和妇女，听过基督的教导，却没有能够在基督受难的时候陪伴他。远远跟随、远远观看基督和教会的朋友们，同样也失去了在基督里更多的祝福和机会。你不是每个主日出席，你就失去了在公共崇拜里面聆听和遵行神话语的机会。不单单你缺少了很多遵行神话语的机会，你也缺少了看到神的话语怎样塑造教会当中其他基督徒的机会。你不是忠心的侍奉、忠心的奉献，你就缺少了，你就失去了经历神丰富的机会，你就失去了操练简朴和知足的机会。你不愿意在教会生活当中委身，你的基督徒生活就只是你自己那一个浅浅的小水洼。如果你是一个看见风险就急急忙忙要上岸的人，但是又恋战不惧想要观看的人，你就是一个远远的观看者。平时热心的人不一定在危机面前同样热心，平时远远观看的人，或许每一个危机会促使他走进前来。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远远的观看者，或者你意识到在你的身边有一些远远的观看者，请你为他祷告。他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走出自己信心的安全界限，他们需要神给他更多的信心来延续他们已经用尽了自己的信心。他们是愿意跟随主的人，但是他们也是需要恩典的人。我们也需要为自己祷告，因为我们在每件事上自以为刚强的时候，就可能在那件事上成为观看者。不要害怕跟随的风险，跟随基督是有风险的，但是不要害怕跟随的风险，因为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冒险，你随时都在这个犯罪堕落的世界里面经历风险。而我们这位神的幽默之处在于他掌管这个世界，他会让你知道他能够给你带来的安全感大过你为自己圈出来的安全界限。所以这群妇女们，当他们或者这群门徒们，当他们以为他们不来到现场，或者他们远远的观看，他们可以免于风险，但是我们在后面看到这位复活的主大过他们所以为的那位 或者为自己所画出来的安全界限。所以这是第一种人，这是第一个圣经在马可福音最后一段受难记载里面啊，复活记载里面所看见的人，他们是一群远远的观看者。那么第二个人是一个意外的帮助者，在十五章四十二节到四十六节。虽然门徒们不在现场，虽然爱耶稣的人也都在远远的观看，不敢冒险，但是神预备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冒险者。在这个受难的故事当中，从十五章到十六章，一共有三个出人意料的人物，这三个人物在以前都没有出现过。第一个是当门徒不敢跟随耶稣的时候，被勉强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的西门，他是一个意外的人物，神使用他，让耶稣背着十字架的这段行程成为一个活话剧，来演给那些躲起来的门徒们。第二个是当爱耶稣的人都站着远远的，而靠近耶稣的只有那些唾弃他、耻笑他的祭司长和文士的时候，有一个罗马军官，一个百夫长，他称耶稣为神的儿子，这是第二个意外的人物。第三个意外的人物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当别人都不敢冒险的时候，他冒险去找比拉多，要求领耶稣的身体。对罗马人来说，他们会愿意把尸体留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会对其他的潜在犯罪者形成更厉害的震慑力。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想要把罪犯的尸体从十字架上拿下来，换句话说，让官府失去了一个震慑犯罪分子的武器，他需要罗马巡抚的特别批准。所以亚利马太的约瑟去请求比拉多，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有两重的风险。第一，他会被比拉多看作是耶稣的同党，因为耶稣是作为叛乱者而被处死的。所以当他去说我要把耶稣的尸体拿下来的时候，他可能会被官府、被罗马人看作是同党。第二，他是一个，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犹太公会的议事。那么犹太公会是什么呢？犹太公，因为我们知道说犹太是一个被罗马人所统治的殖民地区，所以如果他是一个犹太公会的议事，就意味着说他是就有点像日本人统治下的汪伪政府的里面的一个官员啊，汪伪政府也维持着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所以他里面也有参事议事，所以你可以把他看作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就面临另外一种风险，就是他会被犹太人看作是同情耶稣的人，因为是犹太人要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冒着两重的风险，他冒着第一个风险是被罗马政府看作是叛乱分子，第二个风险是他被犹太人看作是和耶稣一样亵渎神的人、健忘的人、妄称是神儿子的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一个级别的议会，他可能是犹太整个犹太地区的议会，可能是耶路撒冷的最高议会。就算他不被罗马人看作是叛乱者，也会危及他在议会当中他的宗教和政治的地位。然而他选择了冒险。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说他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他不单单是一个义士，他是一个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交代这位亚利马太的约瑟他的身份背景。在耶稣公开侍奉的三年当中，耶稣是三十岁的时候出来侍奉，三十三岁的时候死在十字架上，在这三年多当中，他都是一个远远的观看者，就像前面那些妇女们一样，他是耶稣的门徒，但是约翰告诉我们说他是暗暗的做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因为害怕危及他的政治前途，所以他不敢公开的跟随耶稣。但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门徒四散，连搜尸体的人都没有的时候，他选择冒险，他选择不惧怕人，他选择不惧怕和他在一起的犹太的义士，那些公会的人，他也选择不惧怕罗马的官府，他选择了冒险，而不再是远远的观看，因为他已经观看了三年。约翰派伯说，如果我们唯一的热情是要彰显基督，如果彰显基督是需要付出重大代价的生命，需要我们的生命付出重大的代价，那我们就不得不冒险，因为我们如果逃避冒险， 我们就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逃避冒险，我们就是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冒险是什么？冒险就是把你暴露在受亏损或者受伤害的可能性当中，把你暴露在受亏损或者受伤害的可能当中。因为对一个人来说，冒险会给他带来伤害或者亏损。如果你冒险去和一个可能羞辱过你的人道歉，那么你可能会丢面子。如果你冒险为着爱主的缘故而换工作，一个礼拜天让你工作的工作你要把它换掉，那么你的冒险会让你承受经济上的损失，可能会受伤害，可能甚至会失去性命。那为什么会有风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临风险，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弯曲悖谬的，因为我们的视野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不需要冒险，对不对？如果我们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就会规避，我们就会处理，我们就不需要冒险。如果我知道做了传道人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就不用冒险，因为我会从容的准备这个人出现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就会规避。如果你知道换到一个新的岗位，你原来一个非常熟悉游刃有余的工作，你知道新的工作是不可知的，虽然它对你来说充满挑战，它可能是一个提升，它可能让你做到一个比较高的职位，但是它也带来风险，你也会不也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需要去冒险。如果我们知道搬到新的地方以后，搬到宜山路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需要冒险，我们就可以从容准备，我们知道哪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那天换个地方聚会。神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知道一切的选择，就知道发生什么，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没有冒险的必要。但是我们不同，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神造我们就是如此。正因为冒险，我们的信心得到挑战，正因为冒险，每一次我们冒险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选择加添自己的信心，我们都是在选择走出自己原来信心的安全区域，而去信靠那一个真正的神，去信靠那一个为我们预备前途，而不再是我们为自己做规避前途的神。所以神造我们是这样的，神就是造我们不知道将来的，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挑战自己的信心，学习顺服。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我们有限的生命就注定了我们需要冒险。在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圣经说，你们有话说明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对，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说主若愿意，我们礼拜六去看一看场地？我说我不知道，如果那天地震了呢，我们就看不成了。你不知道你的生命在什么时候结束，所以你要从现在开始就不浪费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一个冒险。几年前在冬天，我也忘了是哪一年，冬天的时候美国的西北部都是会下非常非常大的雪。我开车从芝加哥到印第安纳去讲道，要走高速，然后我从匝道上去之后，我就看到一辆车被烧成了一把火炬，有两辆消防车停在旁边，然后所有的车都随着消防人员的指挥从旁边绕过去，因为路面积雪非常的滑。我忽然从那辆，因为我是第一次亲眼看到一辆熊熊燃烧的车和在他身上消防人员正在拼命的往车身上盖泡沫，所以我开过去的时候，我突然想说，我为这里面的驾驶人员祷告，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的生命怎样。另外一方面，我突然感觉到死亡离我如此之近，我不知道五分钟之后我是不是会变成另外一个火把，我不知道这两辆消防车上的泡沫还够不够五分钟又开到前面去把我也能够盖起来。我们不知道明天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一个冒险。每一个人都在追求某种程度的安全感，我买房，或者当你想要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丈母娘问你有没有房，因为我们不喜欢居无定所的不安全感。我们中国人喜欢储蓄投资，喜欢放余额宝，而不喜欢那个风险很大的股市，这是一种安全感。毕业的时候喜欢进入大公司而不是创业的小企业工作，也是有安全感。 现在是高考在填志愿，进入好的大学好的专业也是某种安全感。我们喜欢跟自己熟悉的人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是一种安全感，我们和熟悉喜欢的人在一起，我们也只敢交往到某一种程度而不敢更深，这也是安全感。如果这些安全感是围绕着自己而设立的，就像雅各所说，这些安全感只是自我欺骗的谎言。我们以为跟随基督背起十字架接受挑战会破坏我现有的安全感，其实我们现有的安全感本来就是自己为自己勾勒出来的，它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纳粹时期有一名反对纳粹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被纳粹处死，他说逃避死亡就是在浪费生命，逃避从神那里来的挑战也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留在自己所画出来的安全地带里面更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所以马可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幕场景，平时明明愿意跟随基督的门徒不敢冒险，而此时这位暗暗跟随耶稣的门徒在大胆的冒险，自以为站得住的他可能会在某种情况下软弱，而平时软弱的人或许因为某一个机会他大胆的选择冒险。我有个守望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他们守望跟我们一样，虽然他们做一些很勇敢的事情，但是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教会，在教会当中也有坚强的也有软弱的。所以他告诉我说，有一位姊妹平时的时候不怎么来聚会，或者来了以后也总是迟到，但是呢当守望的弟兄姐妹去到看守所的时候，是这位姊妹每个礼拜天都拿一把小凳子坐在看守所的门口为在里面被捕的弟兄姐妹唱诗歌，中午的时候给他们送饭。一些平时远远观看的人可能在某一个挑战的时候他看到了做门徒的代价，他愿意去冒险。一些平时大胆跟随的人可能会在某些时候他软弱跌倒。所以这位约瑟是他把耶稣埋葬在自己的坟墓里面，是他用磐石挡住了墓门，是他用一块细麻布裹起了耶稣的身体。如果以为门徒的四散，如果有人以为门徒的四散就表明着基督福音计划的失败，神借着这位约瑟在告诉他，神不需要某一个特定的人才能够成就一件事情，神的救恩计划并不是缺了这个人就不行，你若不愿意冒险，神会使用其他人。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当法利赛人要耶稣制止犹太人的欢呼的时候，耶稣回答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就要呼叫起来，只要主愿意，他甚至可以用石头来赞美神和做成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期待他的儿女为神冒险，神期待神的儿女为神而走出自己的安全地带。对每个人来说，根据你基督徒的生命状况，你的安全地带是不一样的，有的是金钱，有的是情感，有的是人际关系的距离，有的是面子，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职业。神不是需要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因为神什么都不缺。即便你不愿意为神冒险，神也可以使用其他人，但是你要神等的是你呢还是其他人呢？当你不愿意为神冒险的时候，你就是在浪费生命。在十六章一到八节，我们看到第三种人是复活惊恐的见证者。马可对耶稣复活的叙述颇有意思，他只写了八节，不像约翰或者是路加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耶稣的复活。马可对于耶稣复活的记载的重点放在玛利亚和萨罗米身上，而这些妇女马可用的最多的形容词是什么呢？如果你仔细看这八节经文，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马可用的最多的形容词是什么？惊恐。惊恐是这些爱主的姊妹们在复活那日最多的情绪。在这里面有三个惊恐，他们为看到滚开石头的坟墓里有一个白袍的少年人而感到惊恐，当这个少年人对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为听到的信息而感到惊恐。这个少年人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耶稣要到加利利去见他们，换句话说耶稣已经知道他们的计划了，耶稣知道这群门徒接下去就要回加利利去， 这位少年人说，耶稣要到你们前头去，在加利利等你们，等这群垂头丧气的失败者，等这群灰心失意觉得一切都完蛋的人。马太和路加虽然也描述妇女们的害怕，但同时也说他们是喜乐的，并且报告给了使徒。而马可最后说，第三个恐惧是他们又发抖又惊奇，什么都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马可刻意描述妇女们在见证耶稣复活之后的惊恐、沉默和不敢说话，和他的上下文是一致的。这些妇女在经历短暂的惊恐和害怕之后，他们最后还是告诉了使徒们，但是马可着重描写的是他们在立刻所带来的情感回应。如果你接着往下读，在最后的一段经文第八节到第十八节，就我们今天没有读，但如果你可以稍微再往下读一下的话，你会看到耶稣每一次的显现都伴随着门徒们的不信和惧怕。这是马可的重点，门徒不是信心的伟人，门徒是和你我一样懦弱、小性又刚硬的人。然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用他的忍耐带领我们这些懦弱、小性和刚硬的人成为了愿意为他而冒险的。妇女们为什么惊恐？首先，他们没有意料到复活的发生，虽然耶稣讲过他会复活，但是妇女们已经忘掉了，所以他们带了香膏要去膏抹耶稣的身体。犹太人不是埃及人，他们不做木乃伊，所以用香膏去膏抹耶稣是一种爱和尊重的表达。在去往坟墓的道路上，他们最担忧的是墓门口的石头很重，他们不能够自己滚开。如果你去过香港，有一个方舟公园好像是，然后在奥兰多有一个圣地公园，里面都有模拟的耶稣的坟墓。你会看到那块石头是非常大的，大概有这块黄色的木板那么大，当然是圆形，这个是方形，所以那是很大的一块石头，用来堵住那个进入坟墓的那个入口。我们常常为一些事情忧虑，就像这群妇女一样，他们在路上谈论的忧虑的就是这块石头怎么办，怎么把它弄开，可能他们想到了一些杠杆原理。我们也常常为一些事情忧虑甚至焦虑，但是却不知道神早已预备了出人意料的结局。所以当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看到个出人意料的结局，神已经做成的事情就是石头被挪开了，穿着白衣的年轻人在那里等他们。在那个时候漂白技术是基本上没有的，所以衣服洁白如雪，在这种的描述就表明说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神的使者。洁白的衣袍是天使的象征，马太福音说这位年轻人是面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我想象不出来面貌怎么如同闪电。所以妇女们看见的时候，妇女们就感到惊恐，神圣的灵在应该让人感到恐惧敬畏，因为神是圣洁的，而人是有罪的。所以无论是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的门徒，当他们看到神性彰显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是恐惧战惊。你仔细观看马可福音当中耶稣施行的神迹的时候，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恐惧就伴随着门徒们。当一个污秽有罪的人来到圣洁神面前的时候，他应该感到恐惧，他一定会感到恐惧，因为这位神乃是烈火。有很多人说你让我看到神我就相信，但是事实是因为你我的罪，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我们都要灭亡。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在信心当中与我们联合，使我们被称为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见到神，因为神是烈火，他要消灭一切犯罪堕落的。天使安慰他们说耶稣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为什么耶稣不是立刻显现就安慰他们呢？耶稣为什么不是马上就从一咕噜爬起来说你看我复活了？我们不知道。四卷福音书都给我们看到一个记号，就是一个空的坟墓，他不在这里，他不在这里，这是一个空的坟墓。妇女们被邀请查看这空的坟墓，确信天使所说的话是真实的。空坟墓是最客观的，谁都可以来看，犹太人可以来看，罗马人可以来看，祭司们可以来看，比拉多可以来看，他们都会看到耶稣不在这里。 耶稣不被死亡和阴间捆绑，死亡的地方，代表死亡的地方已经空了。就像我们可以同样对死亡的权势和魔鬼的试探做出另外一个宣告，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胜过死亡和试探，所以我们可以冒险而不用缩在自己的安全地带里面，因为基督在这里。所以姊妹们离开坟墓之后就从坟墓那里逃跑，他们被自己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吓坏了。耶稣复活这意料之外的事件让他们感到惊恐，马可有意地强调妇女们的惊恐、逃跑和害怕，是要我们看到人在神面前懦弱、畏惧和无助。马可福音的结束并不是一个荣耀的胜利，而是一群懦弱、无助和困惑的人。成就神救恩计划的不是人，而是这位死而复活的主。最后我想再邀请大家注意天使所说的话。天使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彼得、雅各和约翰和其他门徒们，很明显他们都打算回加利利去。对人的畏惧、对耶稣的失望压倒了他们的心。他们并不是对主没有感情，而是他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而他们没有信心，不是没有感情。他们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他们想垂头丧气地回去加利利。他们可能想象了他们回去加利利以后要面对什么：邻居的嘲笑、父亲的嘲笑、家人的讥讽。但是这位主却说，我要在你们前头先到加利利去，我要在你们遇见人的批评和攻击之前先遇见你们。门徒对耶稣失望，因为他们原本就对耶稣抱有不正确的信心，但耶稣没有对门徒失望，因为他原本就知道人的有限和软弱。你曾经对神失望过吗？你曾经想要远远的观看灰心吗？你曾经让步于自己的安全感，想要回到出发时候的安全地带吗？在这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要到你想要回去的地方等你，他要到你原来想要把自己躲藏起来的地方去等你。去等你的这位耶稣是为你受过苦、为你摆上代价、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现在你却缺乏信心的这样一位救主。你不要害怕见到他，因为这好过你见到那些攻击你、批评你的人，好过你遇见你心里面那种对自己的控告。是的，耶稣会责备你，你见到他他会责备你，就像耶稣也同样责备彼得、责备那些小信的门徒一样，但是他去遇见你，表明他的爱和他不会撇弃你的应许。你会对神失望，神不会对你失望，你的软弱和退缩都在神的预料当中，你的远远观看也在神的预料当中，神会回到你想退缩的地方去找你。英国浸信会著名的牧师斯布珍患有痛风，他每一次痛风的时候他都会陷入抑郁症和沮丧的情绪里面。有一次他十分的沮丧，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讲道，所以他就逃避了那一次的讲道，然后回到了埃塞克斯，是他乡下的老家。星期天的早上，他溜进了他作为小孩的时候经常光顾的那一家小教堂后排的座位里面。那个地方是农村，他不像伦敦有很多优秀的传道人在那里，所以他总是平信徒的长老在那里讲道。那一天是一个平信徒的长老讲道，他讲完了一篇斯布珍刚刚出版的讲章，他就把它读了一遍。这个人一讲完，斯布珍就冲上前去，泪水流淌在他的脸上，他拼命感谢那个讲道的人。这个倒霉的人大吃了一惊，说，斯布珍先生，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我刚刚读完一篇你的讲章。斯布珍说，我不管这是谁的讲章，我知道的是今天早上你讲的道告诉我，我是神的孩子，我靠着恩典得胜，我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我被呼召做神的事工，现在我要准备好回到神呼召我的地方去。他自己的讲章透过一个平信徒的长老，透过阅读、透过朗读他写在纸上的话告诉他，神在他的前头赶到了埃塞克斯， 在那里等着他，激励他和帮助他。弟兄姊妹们，神在你远远观看的地方等你，神在你不愿意冒险的地方等你，神在你的安全地带里等你，他在你以先往你要躲避的地方去。你若是属神的，神就会抓住你。就像我曾经是一个工作狂，我曾经在工作当中获得满足，每个周六周日都到公司去，然后在这种状态当中半年之后，神同样在我公司里让我遇见其他基督徒，鼓励我，帮助我，使我能够看见说神到公司里来找我，神在那里等我。我们都曾经是，我们现在依然是胆小困惑若即若离的门徒，有的时候我们都想远远的观看，然而复活的基督看过你，怜悯我们，等候我们乐意冒险，希望我们成为他的伙伴和同工。马可在福音书的最后一段里让我们看见一群困惑不幸的人，以显明我们的服事、教会的成就、教会所做的事情不是我们的宗教热情，不是出于我们想要追求一个关系的心，而是神自己成就他的工作。无论你在生活的哪个阶段，无论你在哪一件事上想要远远的观看，我的祷告愿神帮助你，在你的身上让他遇见你。我们一起来祷告。